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立体时空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雪莉。在上次的节目里，我们介绍了海外的独立电视台新唐人无法通过卫星在中国上空播放了的事情。原因呢，是因为欧洲卫星公司为了讨好中共，为了经济利益，也是因为中共一直在给这个卫星公司施加压力，要他们停掉新唐人的卫星电视。那么这次呢，这个卫星公司就利用一个技术故障，把新唐人电视的卫星转播停掉了。新唐人是海外的独立中文媒体，它的被封杀呢，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它大量的报道其他大陆的中文媒体不敢说的话。大陆的媒体在重大问题报道的时候呢，都得和新华社保持一致，和中央保持一致，但是新唐人不是，它就是一条要报道真实发生的事情，所以就让中国大陆的老百姓有这么一个听真相的渠道。那现在因为欧卫的关系，它播放不了了，这件事情和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对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今天呢，我们还是请贺冰先生来说说新唐人的被停播和国内华人的关系。
这就涉及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啊，就是说，你比如新浪人，他最大的特点，刚才我们讲了哈，他就是能够传播真相，他能够把共产党想要过滤、想要掩盖的事情给说出来。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报道出来，这个汶川地震实际上在之前是有预警的，是有很多的专家、地震专家，他们都已经预报到了。但是呢，中共为了政治上的稳定和他奥运的面子工程，把它给压下来了。所以你说这个真相值不值钱呢？这个真相就是有关生死了。所以真相你不能说对你的生活影响不大，生活当中是非常有真相的。对于中国人来讲的话呢，他是在那种封闭的一言堂的环境下啊，他被蒙蔽惯了，他不觉得这个知情权有多重要。恰恰就是说这一点，那么如果他多听一听这个新唐人，多看看新唐人，多听听这种不同的意不同的说法关于同一件事情，这时候呢就会改变他的这种思维方式，就能够听出他，就能够培养他，像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他的独立思考的这种理性的思维方式。那时候他就会觉得真相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天天听共产党的一面之词，他就觉得就很没有意思，而且呢就很有这个上当受骗的感觉。所以如果他说啊，新唐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好像都是刚才说的，都是一些意见人士啊，都是一些好像这个要反共的事情啊，他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因为他还没有看到过新唐人，他还没有习惯于听不同的意见。当他真正习惯的时候，他就会发现他真的就离不开这种共产党以外这种真相的教育渠道了。
中共想干什么的时候，特别是想叫大家都别吭气的时候呢，就抬出稳定压倒一切。那么在这几十年中，老百姓被稳定到了什么程度呢？特别是奥运前期，老百姓还有多少被稳定的余地呢？
共产党他讲的这种稳定啊，讲稳定压倒一切，实际上他说的稳定啊，并不是国家的长治久安啊，这个人民安居乐业啊，这个社会的稳定。共产党说的稳定实际上是党的统治的稳定，当然他也是通过他手里掌握的这种公检法呀、军队啊、警察呀这种暴力工具来维持这个稳定，把一切不同的声音、一切这种维权抗暴的行为，他都给他用这种警察镇压下去，短时间内他达到了一种稳定。你比如说最近这个翁安，就是贵州省这个翁安县哈，有一位这个15岁的这个中学生被这个强奸然后杀害，那么这件事情呢引发了数万这个当地的居民哈去围攻政府大楼。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嘛，那个最后这个贵州省的这个省委书记叫石中元，他就出来讲，他说老百姓只是借警发挥，并不是因为这件事情而怎么样，是因为长期当地的腐败，当地因为这个建筑搬迁，因为矿产资源开发而埋下了大量的这种积怨，老百姓的怨气， 那么每一次呢出事的时候呢，当地的政府都是把这个公安啊警察呀、推到前面去，去采取一种镇压措施，所以造成了警民关系非常紧张。所以这一次你说老百姓他就会烧公安局大楼，对不对？他不是这个，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翁安县发生的这些事情实际上是整个这个中国现实社会的一个缩影，所以也就是中共现在所推行的这种稳定制度它到底是什么效果的一个真实写照。包括你最近还有一件事情是杨家哈，上海的杨家，一个北京青年对吧，20多岁，用一把什么三轮刀跑到警察局去杀了这个十几个人，然后有六个警察死亡。像这种事情的话，它也是长期的所谓的稳定啊，压制不同声音而造成的民间的这种怨恨怨气，那么它就像火山一样，就是埋在底下，那么也有风吹草动它就会爆发出来。所以你刚才问这个稳定是不是真的达到了稳定，显然是根本就不是真的达到了稳定。
为了保证奥运顺利进行，中共这个办法那个措施做了很多，比如对地方官员提出零上访的要求。那好多人常年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比如当地政府非法没收了他的房子地，那么他们为了上访诉说冤情，倾家荡产。那么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残致死，他们的家属也要讨个公道，那么这个零上访怎么能做到呢？
他表面是这么说的，他是说希望你们当地政府呢都妥善解决当地事情，让老百姓100%的满意，使得他们没有去上访。共产党嘛，他总是会说光明堂皇的话，是吧？为人民服务喊了几十年，对不对？最后也没有为人民服务。他说的零上访，当地政府会怎么解释呢？因为零上访，你有人上访，我的不上访就没了，对吧？他怎么办呢？那就是解访，就是你要上访，我就不让你上访，对吧？就抓回来，对吧？就是不到处派公安堵着你。共产党呢，他整个这套机制，他并不是真的解决问题。因为解决问题的话，你只有开放媒体，对吧？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就是你要让大家都有自由，把你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对不对？让媒体起到监督作用。那么他真正走到这一步，什么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话，共产党肯定就垮了。所以共产党他是要维护他的统治的，那么他就只能就把所有的矛盾呢就给掩埋起来。最后是什么？最后就等着火山爆发。他的稳定并不是真正的稳定。
也有人有不同意见，说是呢，现在网络啊、报纸啊，各种信息渠道多了。平民百姓也可以数落领导的不是了，甚至都可以在饭桌上骂骂国家领导了，可见言论自由比过去是好得多了。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人们常常说哈，现在人们的言论自由有了大的改善，可是呢，想没想到这种改善本身就是老百姓争取来的，它并不是共产党主动在那给予的。老百姓有这种诉求，而很多人为此而牺牲，就说真的是牺牲了生命给换来的，是一步一步争取来的。怎么可能有一部分人争取了这个权利，另外一部分人在享用这部分权利的时候，他反而去帮中共说话，说你们不要去争取进一步的权利。从我们老百姓来讲，因为我们的自由相对于我们应该有的自由还差得太远了，连中共的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示威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我们都没有，根本没有达到，差得太远了。我们怎么可以稍稍在我们老百姓当中的某一些人，因为他们的努力而从共产党那里讨来了一点自由的空间，我们另外一部分人就说中共做得很好了，就不需要自由了。
中共常说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等都要慢慢来，那您觉得这是中共在忽悠老百姓呢，还是真的有把这个自由还给人民的诚意？
中共的改变它完全是要靠外界的压力才改变的，因为中共的本性它是不可能改变的嘛。因为我们知道刚才我前面讲了，它的共产主义信仰已经灭了，它现在的命根子就是维护它的统治，那么它要维护它的统治的话呢，它是不可能给你按照刚才我说的宪法里规定那些自由的，给你这些自由等于它的统治就解体了。所以信仰自由，那大家不都信仰神圣了，不信仰共产党了，那共产党肯定就垮了，对不对？那么共产党因为他这么多年来的统治，他造了很多的这种杀人啊、迫害啊，有很多的这种原罪吧，他就怕人清算，他是很害怕的。中共自己也没想到自己他统治能够维持多久，他像比如像中共的领导的话，他只想这个中共别在自己手里垮掉就行。所以就中共他会说慢慢来慢慢来 OK， 反正只要维持统治就行，别在我身垮掉。所以老百姓来讲，人民是等不起的，社会也等不起，我们就这个民族也等不起。就说因为积怨大了的话，未来的社会就可能就会发生大的社会动荡，那么未来改革起来的成本可能就更大，那对这个民族来讲的话，这是一种大灾难。
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时间又要到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